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这是2012年的一个开始。上个礼拜是1月1号，那我在北区跟大家一同分享神的话语。我的时候用的也是今天我要讲的。假如在座的上个礼拜在北区的话，那今天可能也许觉得会再听一遍。可是我可能因为准备的不好的关系，每次讲的时候都跟前面不太一样所以也许你听到的不一定完全一样。谢谢建志带领我们能够唱这些诗歌。神的信实真的是广大。我今天用的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我们等一下一同来读一段的圣经，从第19节读到第26节。这段的话语跟刚刚的诗歌是配合的，我想刚刚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也是从这段的话语里面来出来。可是假如你去看这段的话语的话，特别看到前后文上下文，看到这个作者，我想可能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所以今天早晨我用这一段的话在这新年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只要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从19节读到26节，19节读到26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找到了，一同来念，我们一同来念。耶和华，求你纪念我鲁阴城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身上你有极大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你给我们所赐给我们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知道我们原是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缘故，因此将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因着他在这地上所做的一切，最后他走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我们的重担，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复活的里面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的信实何其广大，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真是何等的奇妙。但是我们也在你的面前向你来祈求，常常我们是不信实的，常常我们不可信，常常我们离开你的道，我们常常偏行己路。可是我们感谢你，尽管我们失信，你仍是可信的，尽管我们常常悖逆，但是你仍然把我们呼召回来。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创始成终。我们感谢你，愿意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愿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中间能够做抚摸的工作，能够做激励的工作，能够做开启的工作。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有恩典有恩惠，但是我们也在你面前思想什么时候我们得罪你。我们也恳求你 看顾我们中间目前有困难的，需要能够从你这里能够得到你的浇灌，得到你的医治，得到你的抚摸的，我们恭敬地放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名在这里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的圣经是从耶利米哀歌出来的。有的时候也许假如你注意仔细想一下，怎么在这新年的时候我们来说哀歌呢？对，可这一段的话就是从这哀歌里面出来的。耶利米，假如大家知道的话，耶利米是旧约当中的一个先知。讲到先知的时候，就是他在神的面前，他把神的话能够带给神的百姓。而先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那个使命就是能够提醒他们，责备他们，启示他们。因为神的话说，假如你违背我，假如你离弃我，假如你离开我的典章，离开我的律例，你就要行走在一个败坏、一个灭亡的路上，你一定要尝到离开我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耶利米书是耶利米所写的，而耶利米这一段的话就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已经到了最后要亡国的时候。而在最后要亡国的时候，在公元第587年，纪元前587年，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所毁，圣殿被毁。耶利米在这时候就写下了这个哀歌。可是前面的耶利米书就说到耶利米有40多年的时间，他是怎么样的在神的面前来说话。而这些说话是提醒了当初的世代的一个情形。我们假如来看他所说的话的话，我们也知道这真是今天的世代的一个情形。你不要不一定要翻这个圣经，我可以读给他看，读给大家听。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耶利米怎么说呢？他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他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所以耶利米在神的面前向这些神所选召的这些百姓子民来讲话的时候，就说你们离弃了我，你们去侍奉那无义的神，他岂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呢？他说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到第13节第二章，他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去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离去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所讲的话，在今天经过2000多年，是不是仍然是一样？今天我们只要看我们自己，我们再看一点，看到我们的周围，我们再看大一点，看到这国家，我们再看大一点，看到这世界，岂不是我们离弃了那个永远的有荣耀的神，换了那个无义的神？我们岂不是离开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不能存水的那个泉源，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至于弟兄姊妹，我们落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以至于我们不能不在神的面前说，我们要回转了，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位神，造天地的神，是掌管一切的，而且在他的里面，他的信实是永远存在，他 他的恩惠永远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弟兄姊妹，我们最近很多的人看 Steve Jobs 的传记，在过去一年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件事，可是你去仔细看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也看了，我们都得了一个结论，说到底那本书的传记要带出来的是什么呢？今天你愿意你的听 A 觉去看那本书吗？愿意去看他的传记吗？你愿意让他看的时候，你想他在中间能够得到什么呢？看他的传记，我只记得他讲的一句话，你知道这个人口气大，他说他要改变世界。在某一个层面来讲，他是不是真的已经达到了？我们中间手上没有 iPhone 的有谁啊？哦，蛮多的，连我都有一个，我真的从来不用了。不，这我是不要钱的，所以我就用了。叫我买，我是不会买的。哎，你说嘛？不过很有意思哈、哦，这 iPhone、iPad 等等，我不知道这名字怎么起来的，至少他把那 i 弄一个 lower case，OK、okay? 他要改变这世界。你知道吗？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这个人是有很多他的特点。他说他有 iPhone， 他制造这些，他发觉，他说什么？他说我从今以后不再有我自己任何的隐私了，他说所有的东西都公诸在人家的面前。而这些东西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今天跟年轻的孩子一起讲话的时候，我发觉常常他不跟我讲话，他一面跟我讲话，可是他眼睛是看着他手啊，他这个离不开了已经。我们今天想到今年美国要大选，下个礼拜台湾要大选，是不是明年中国是不是也要开始换人了？是不是胡锦涛是不是也要下台了？我不知道。那你看到这个阿拉伯世界的局势一个一个一个的在翻，但今天的世界，弟兄姊妹，我们要的是什么呢？今天人在寻找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中间，那经过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今天，我们是越来越进步吗？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时候，耶利米所讲的话到今天仍然是看到我们今天的情景。但是这是很大的问题啊，但是中间是很实在的一个，是讲到那个百姓，讲到那个人。弟兄姊妹，我们要的是什么？耶利米在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所灭之后，写了这个哀歌。我们不去讨论作者的问题，最后决定大家都说是耶利米所写的。而这哀歌一共是五章，每一章是一个挽歌，每一章22节，第三章66节，22节是用22个字母做开始，每一节都是第一个字母开始，所以他们叫字母诗，叫离合诗。而这首诗歌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纪念他们耶路撒冷被亡，圣所被毁，然后也纪念主后70年圣所再被尼罗被罗马所灭，他们在他们的亚比月的时候纪念到圣所被毁的时候唱的这首诗歌。在另外一个时间他们也唱这个诗歌，就在每年的赎罪日的时候唱这诗歌。他每年赎罪日唱这个诗歌，就是要纪念他们自己是怎么样离开神，他们 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色列人就开始立国。可是弟兄姊妹，今天的以色列人难不成是真的立了国吗？他们仍旧的是在什么？是在困苦，仍旧是在逼迫的当中，仍旧是在被别人敌对的里面。圣经讲得很清楚，到底最后的世界的最后什么时候来到呢？圣经讲是要以色列这个国这个民族有一天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回转的时候，可今天他们还没有，他们还是在被万国当中跑来跑去，在求生存。那在旧约的圣经，先知所讲的话一直的就是指得清清楚楚，也指到每一个人。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神的这个选召的掌管之下。我们这些已经信了的，我们叫做我们是新的犹太人，新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纪念，所以以色列到今天仍然是在地步。所以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就要赎罪，可是他们仍然拒绝这个神。我们在这新年的开始，这一段的圣经刚刚读的，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好好的来思想？你说断章取义哦，圣经很多时候是非常好的，没有问题的，但也很重要的是在它的上下文的里面。那这一段的话，19节到26节，你看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何其广大。他说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对那些寻求他仰望他一定会施恩，何等美好。可是那个上下文呢，就要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在这上下文的里面，就要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然后也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其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我们所有的认识以及在我们所有的追求的里面，其实就是两我跟神嘛。假如我没有神，也是我跟我另外所想的，或者我的偶像，或者我的追求嘛。我们对神是怎么的认识，我们对自己是怎么认识。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的朋友，我就讲，你知道我们所信的跟很多在这世上很多人追求所信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个历史的神，我们的所信的神是掌管天地，是创造一切，历史都在他的手中的一个神。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最后，其实你整个去看，就神的作为，神的历史。这跟读佛教的信经啊，这跟读其他的东西学说啊，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些是人心里面去追求得到的一个体会，可是我们今天是活在历史的里面，这个神是个历史的神，是真的有作为掌管一切的神，所有的都是在他的掌管当中。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也是知道救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的里面。因为这一段的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上下文的当中，我们要这样的来看，这个很重要，历史的神。因为知道这样他就掌管一切，我的一生以及这整个最后的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就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来看。19节到22节，我们看 看是一段，23节到26节我来看是一段。那19节到22节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就看到耶利米在神的面前，他对神的说话，想到自己的光景。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你只要去看的时候，你看第一节第一章的时候，他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禁宫的。讲到以色列的光景，你读到第二章的前面就说，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山，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这是他的哀歌对以色列。你然后看到第三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他我是我呀，因为假如你去看的话，这五章圣经很容易，第一就讲到被毁的耶路撒冷，他为他来哀哭。第二章他就讲到他为那些受苦被毁的圣所的来哀哭，可讲到第三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自己，讲到整个的民族。第三章我讲到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在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意思都是因为我违背了耶和华，离弃了耶和华。所以到第十九节的时候，他就讲，假如你从十八节开始看的话，我就说哈，十八节，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你知道他讲到他心里面的一个情景，他讲到他今天所面对的，所经历的。那十九节讲，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银城如苦胆的困苦窘迫。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英文来讲就讲得更直接一点，他 I remember， 他我记得 my affliction， 我的苦难我的痛苦， and my wandering， 我的彷徨，他 the bitterness and gall， 那个痛苦，那在我里面的苦，我记得我记得。弟兄姊妹，这就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耶利米也记得为什么以色列民会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假如我们中间基督徒，我们知道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一直到旷野，一直到的时候，神一直给他们的就是要遵守我的律例跟典章，不要把别的神换的是什么？是这个我这个耶和华神吗？十条诫命的第一条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可是他们却是一再的把别的那个假神成为他的神。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啊，到底什么是我们所敬拜的呢？什么是我的神？所以他说，我记得 I remember， 我记得我的痛苦，我记得我的彷徨，在我的里面有苦啊，好像苦胆一样。我心里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忧闷。那英文讲，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低沉，那是一个悔罪的一个心，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一个心。跟21节一样，我想起这些事，心里就有指望。你看20节他讲到，他说我想到这些事，我心里面就忧闷，但又说我想起这个事，心里就有指望。你只要去读英文就比较清楚一点，他 yet，当我想到我的苦，当我想到我的彷徨，当我想到我的苦难，我也想到 我们是怎么样离弃了你，背离了你，走在自己的道中。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忧闷，我就痛苦。Yet，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这些，我心里有指望。他就有一个转，这个转就是回到他的神面前。二十二节，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你知道吗？这是基督徒，这是在神的里面，在这样的当中，我们有希望，我们有指望，在这样的当中，我们走每天的道路，日子过得很快啊。我上次来这里好像是五月份嘛，我还不敢sure，我回去查了一下，我记得还特别查，我都忘掉我跟你们讲什么东西了。当然你们早就忘掉了呢，连我都忘了，你当然就忘了，对不对？只要有谁讲的话，哪天请知道我讲什么，我请他吃晚饭。可是七个月过去了，你说日子过得快不快？想到这些事，可他想起，想我自己的光景，我们的希望就在乎耶和华。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你知道吗？不是因为我自己啊。我想到我自己的苦，我只能说我真是苦啊。我想到自己的苦，面对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讲我到底怎么走出这样的一个境况。我想起这一切我所面对的时候，我会怎么想呢？我会想我是怎么样的能够相尽办法来修养，然后能够锻炼自己，能够造就自己，结果最后在自己就在原地，我们原地就一直的打转。可是我们的神是从上面，我们的神是从天上，是从他自己的至高跟他自己的全能的里面，是从外面对我们说话，从外面对我们来带领。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走这条的道路。弟兄姊妹，你有多大的把握靠自己走这条道路？我跟弟兄姊妹讲，你去看 Steve Jobs 的传记，50几岁他过去的时候，他最后轻了50磅。他这么的一个可以说非常的命，非常的那个的人，到最后的时候他也觉得他的尽头差不多到了。他留下几十亿的财产，他能够带多少去呢？我们需要的是那个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那个生命重新的能够得到一个 regeneration， 有个新的一个生命。所以耶利米说，他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里面，在这样一个面对的里面，我清楚的看见一件事，耶和华是我的神，我不至于消灭，是因为他诸般的慈爱，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所以这是第一段，我们就从19节看到22节，看到耶利米在神的面前他的一个警醒，他的一个沉思，他的一个默想，他认识自己的境况，他认识自己的境况，也在这个里面他认识到他的神。你可以看到他跟他的神他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23节到26节，就是我今天也用这个主题，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知道怎么会这样跳下来，好像突然就出来，每早晨都新的。其实你去读这个文啊，上下以及读英文的话，你就注意到一个，他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每早晨都是新的。他因他的怜悯，我们不自断绝，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弟兄姊妹，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常常悖逆，我们常常得罪他，以至于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而在这上面每一天也是新的。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是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每早晨是新的，每天是新的，每个礼拜是新的，每个月是新的，每一年是新的，一生都是新的。那经历过的人就知道是美善，是何等的美善。弟兄姊妹，你今天的光景是如何呢？你可能面遇到很大的挑战，你可能也有很多的苦难。弟兄姊妹，当我听到小东的儿子滑雪受伤的时候，我真心里面真的觉得有很大的冲击。你说一个孩子出去度假碰到这样的事，你知道我们在 Mountain View 的 Church 好多年前滑雪，一些年轻的孩子出去，就当中有一个撞到树就 coma， 最后过去。所以 Mountain View 的 Church 说从此教会不主办年轻人出去滑雪的事情了。我想我们也不要主办。我们都有需要，我们都会面对很多。过去你一年是怎么样？你的工作如何？你的家庭如何？你的孩子如何？你自己如何？你是不是经历到？你能不能完全的相信他的慈爱？每天都是新的，每时都是新的。他的怜悯每时都新的，他的恩典是足够我们能够得到，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你的诚实何其广大。英文以及诗歌翻得比较好，你的信实何其广大。你知道这是我们是不信实的。我们常常说的话我们忘掉，我们也常常不守我们的信。不要讲对神了，他看不见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说，神啊，我向你立志，可是我过去。可是呢，对人呢，我们也常常这样。所以信实，神的信实何其广大。我们尽管不信实，但是神是信实。在24节耶利米就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所以我要仰望他。耶和华是属乎我的，是我的仰望，所以我要仰望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2012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都有一个心，有一个心智，也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在他那里他有他的恩典跟他的丰富。而我们呢，我们说耶和华是属乎我的，我来仰望他，我要仰望他。耶利米继续说，在25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哀歌啊。可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耶利米在他自己已经看到这整个周围的情形的时候， 可是他看到一个更清楚的一个，他认识这位神。他说，这个神是属乎我的，是我的份，我要仰望他。然后他也是在这神的面前，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经历过，所以他不忘，他要抓住，他抓住什么？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仰望耶和华，等候他救恩，这是好的。所以在这里耶利米抓到，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等候，也抓到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寻求，也抓到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仰望。所以在这2012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让我们清楚地认识这个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也知道在我们一切我们的身上他都会施恩，也都会在我们的身上每天都是做新的工作。而我们呢，也在他的面前，我们说我们做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我们做一个寻求耶和华的人，我们做一个仰望耶和华的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立志。那立志很重要，你不等候你怎么能够认识这位神更多呢？你不寻求他，你怎么能够跟他有个更亲密的关系呢？你不仰望他，你怎么能够从他那里得利呢？那等候在英文常常说 wait for 啊，我们等。事实上更重要的一个意思是一个 wait on， 等候 wait on。这个等候是什么？就是有一个默想的意思，有一个受教的意思。就好像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而不是马大在耶稣的脚前，他就等候，他思想神对他说话，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能够彰显。所以让我们2012年让我们等，就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等候别的东西，我们也不是等候从人来的，我们有个心智，等候耶和华，寻求，让我们做一个寻求的人，寻求耶和华的人。你知道今天我们每天出去工作，我们每个月出上班，我们每一年我们寻求，我们都在寻求，我们寻求工作能够更好，我们寻求稳定，我们寻求别人对我的赞赏，我寻求能够有一个跟人更好的一个关系。但是建筑在哪里？这里说寻求耶和华。你知道寻求别的东西到最后，我刚刚讲到 Steve Jobs 这个，到最后你会觉得到底我得了什么？可得了基督就是得了一切嘛。与他同在是何等的美好。所以让我们寻求，寻求我们的神，其他东西过眼烟云。我们经历过的，你想想过去嘛，弟兄姊妹在这里都是非常的杰出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可是最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一过去，我们最后是得了什么？我出国的时候来这里读书，那个时候每一年，差不多每一年都有学生啊，留学生啊自杀的。那时候的自杀，那时候没有说枪杀案啊等等，是自杀。那自杀的原因就是压力太大，你知道那时候出来就是这个有点什么，有点要读不好就回不去的味道，就是叫什么光门楣啊，什么东西啊，不是光宗耀祖，这个太大了，这不对的话就有入门楣啊等等，就拼命的读，拼命的读，就遭遇到很大的压力。打工，那时候打工比现在辛苦的多啊。可是呢，你去问很多人 得了学位之后，就在得学位的第二天，都觉得好像很空洞一样，有点抓不住的味道。那再做几年事下去呢，更是有点抓不住的味道。所以我很喜欢中国人的一句话，镜花水月。你知道镜花水月吗？对，镜中的花，水中的月，怎么样，都是一场空嘛，看起来很漂亮。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光景。前两天我读了一篇文章，可能你们有人也读过，这个文章是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去年2011年一个学生，宜兴中学的，叫王希，的文章的名字叫拒绝平庸，有没有人听过？他考高考的时候，这篇文章得了满分100分。说是在中国啊，考高考啊，这个国文能够拿100分呢、啊，那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就他得了100分之后，听说北大马上就派人到江苏去，马上要他跟他讲，你被北大录取，马上要他做决定。这篇文章很有意思，稍微读一点点。拒绝平庸，他说这篇文章就说他妈妈带他去高考的时候，就看就是这么开过去，看了餐馆有篇有个招牌叫风沙渡，结果他到了考场一打开，发觉题目叫拒绝平庸。因为在中国考高考很多时候都猜题嘛，老师能够猜到题那就不得了了，对吧，很重要。结果他脑筋一转，他就想起他说考来赶考的时候看到一个小餐馆叫风沙渡，他说只是一个招牌，可是没有讲是某某小吃。那我姓唐，台湾曾经有过一个餐馆叫阿唐师傅、okay、所以我一次跟刘令讲，我说我退休之后我们去开个餐馆，我们说叫唐刘小馆、okay、他说没有说什么某某小吃啊等等，起个名字叫风沙渡。那细节我都不讲了。他说有些人在这里赶考等等等等，然后就讲了，他说要成为强者要等等，然后他说我们都变成蝼蚁，我们要的只是蜗居啊等等等等，只有800个字啊，你有机会你去看。但是我们是否有一个强者的心，超脱平庸的心呢？他说他最高贵的人，最高贵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思想。他人的高贵来自灵魂，来自思想，要有一颗拒绝平庸的心，他说。然后就等等讲了很多，我就时间的关系。他说最后他说他遗嘱又怎么样，假如心怀鸿鹄之志，服侍那个优厚情况的欠缺，他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够扶摇而上千万里，潮游北海啊，牧苍梧，戏长风，浩荡而去。他八百字里面啊，他用了什么？用了这个杜甫，用了李白，用了辛弃疾，用了什么的一大堆，通通用进去了。OK， 哎，他只有八百字，他说这个结果怎么样？他说这个里面有讲到什么？哎，反正我现在这讲不完了，这时间的关系，下次有机会。最后一句话，哎，我倒要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哈，他说他用了辛弃疾、杜甫、曹雪芹、陆游、司马迁、庄子、李白的字句全部用进去，只有800字哦，你去读不得了。然后他说我一定要去风沙渡去吃饭，酒菜不重要，小酌之后跟老板相视而笑出门去。他说我被歧视鹏居人，他拒绝平庸，世界由你而精彩。你有没有注意？我读的时候，他里面讲，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魂很重要，我们要超越平庸。讲到这些，他世界，他说要你要拒绝平庸，要知道世界由你而精彩。那我提这里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在那里等候，我们在那里寻求，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能够抓住这个神，寻求的是耶和华，等候的是耶和华。我们拒绝平庸，世界因为有我们有基督徒而精彩，而这世界有更多的基督徒，有更多能够得到福音，能更多得到生命，能够更多认识自己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能够成为那个不平庸的而精彩。最后仰望，我们的所有的盼望，我们所有的仰望都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仰望什么呢？我们要什么呢？我最后提一个，我记得我妈跟我以前常常坐在饭桌上常常聊天，她当然是在所谓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那个时候长大的，慢慢她就讲她在读书的时候流亡学生嘛，没有家到处跑，在重庆他们读这个叫国立九中啊，他的校长是江学珠，台湾来的大家就知道江学珠是谁了，是台北玉女中的校长，也是我妈的校长。他就讲一个，他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国家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有一个愿望，他们的愿望就是要把国家能够带领出来。然后他就说，最优秀的人都到了延安去了，都去做共产党，到延安去，因为觉得那是希望，他们仰望的是那个共产主义，他们要的是那个共产主义。多少年后我到中国去，有机会跟一个人谈话，他是同济大学的副校长，姓翁啊，上海同济大学，就我们一起吃饭，我妈也在那里，就他的太太也是国立九中毕业。可是有意思的是，后来我知道这位副校长在学运的时候当年是个领袖，杰出的学生领袖，可是我跟他见面的时候非常的谦卑，过去的一句话都不讲。我也碰到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在文革的时候被斗得一塌糊涂，他从唐山工学院过去到清华，但是他一个字都不讲，问他他也不讲。你说人仰望的是什么呢？你最后你所仰望带给你的是什么呢？今天弟兄姊妹朋友，你在2012年你要追求仰望的是什么呢？最后能够带给你觉得给你希望的，真的能够带领你觉得你有抱负的，最后是什么呢？让我们仰望我们的神耶和华，因为这里说的他拯救我们，我们看着他就有指望，我们也知道他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一生的一个力量，一生的一个带领。所以愿意我们是每早晨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新的，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永远是，也让我们立志做一个等候他的人，做一个寻求他的人，做一个仰望他的人。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我们一生的带领我们，绝对不至于羞愧，信靠他的绝对不至于羞愧，他做主他做王。愿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愿我们都能够这样的来仰望来感谢。我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我们也知道他来到这地上也不过只有33年的时间，可是他所留下来的到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个永远长存的，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在历史的当中作王，他掌管这个历史一直到永远。我们是非常的有限，但在他的永恒的里面我们被选召。我们求你带领，当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们能够领受他的话语，也同时能够纪念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走上十字架，然后他被埋葬，然后三天之后他复活。我们也知道当他在离世之前，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拿了饼拿了杯，他把饼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拨开，那杯里面的葡萄汁他说是我的血为你们要流的，他说你们要常常用这个饼用这个杯是要纪念我，因为他要到父那里去，但是他还要再来，而他的拯救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常常的纪念。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们在座的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成为神的子民的，我们都要在这里一同的来纪念。我们恳求你悦纳我们的纪念，也悦纳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